这是一系列的，大概要讲三次。上个礼拜是第一次，今天是第二次，是讲到生命的见证。我们是透过哥罗西书的第三章，那我再念一次哈，第三章，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的第一节到十三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或者是思考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或者是做阴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我们上一次提到，就是讲到保罗把基督教的这个教义跟基督徒每一天生活的责任呢，连在了一起。教义跟责任或者是行为是相辅相成的，是缺一不可的。所以借着保罗在这里的教导，要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为主耶稣基督活出生命的见证来。我们上次看到的是我们应当寻求上面的事，那我们今天要看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主要的经文是从第三章的五节到第九节。五节到第九节，我们反复的强调，我们所谓的基督教呢，不是一个宗教，我们所说的基督教呢，是一个关系，是建立在每一个基督徒他与这个救主耶稣基督个人之间的关系之上，是关系。所以关系很重要，宗教呢强调那种教条。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不只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可是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要为你我活出一个最好的、一个完全的人的榜样。耶稣基督亲自到世上为你我设立的一个榜样，我们有一个学习的一个根据。当我们来到一个宗教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只是来到一个地方，比如说一个庙、一个教堂、一个圣地等等等，那个地方是死的，是死的。可是当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来到一位救主的面前。那救主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的救赎主是活着，对不起，是永活的。所以救主是活的。如果我们来到一个地方的面前呢，因为他是死的，他最终呢只会令你跟令我失望。那如果我们来到一位复活的哇，今天永活的救主的面前的话呢，他就会时时的保护你跟保护我。 当我们与基督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之后呢，我们思考的能力呢，我们就思念思考的能力呢，会成为对不起，今天温度的改变会成为我们生活的能力。我们怎么思考，我们就要怎么活。那我们自然生活有能力呢，我们生命就有见证。然后要活出生命的见证呢，是你我每天必须要做的。首先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寻求在上面的事。这个是强调上面的事，上面是有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所以呢，寻求上面的事呢，是强调我们与这一位复活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然后接着呢，我们要活出生命的见证呢，我们毕竟还要在这个地上活。可是呢，我们就必须要致死我们在地上的肢体。那这个呢，就是主要是强调我们与所谓的地上的肢体，就是我旧我、我的老我之间的关系。圣经讲到旧我的时候呢，都是指当我们还没有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之前的生命，是旧的生命，是老的生命，是将会衰长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把这样旧的生命、老的生命、衰长的生命呢，要把它致死。这是今天信息的重点。那在前面呢，保罗说我们首先要思念或思考上面的事，不要思念思考地下的事。因为地下的事呢，就是所谓的地上的肢体的事。那保罗首先说要思念上面的事，接着他在这里说我们要把地上的肢体来致死。地上与上面，上面就是指天上或天堂，是相反的，地上跟天上是相反的。所以地上的事呢，与上面的事也是相反的。地上的肢体呢，与我们即将要显现的天上的形体呢，也是相反的。那地上的肢体到底是指什么呢？是不是指你我的手脚、我们的头呢？事实上呢，不是指这个，主要是指属于地上的性情。所以有些英文本在这里翻译的时候翻成 earthly nature， 就是我们有一种性情是属地的，是属世界的。那这一些地上的所谓的性情本性呢，是往往敌对那位在天上的神。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造成我们在最终养成的这个性情呢，是与天上神的所谓的性情是敌对的。因此我们要致死。致死这个句话呢，英文翻成 put to death， 不是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去自杀，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神是不允许你我残害我们自己的，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是圣灵的殿。可是致死在这里，在这个字呢，在整本的新约中只出现三次，当然一次就在这个地方，那另外两次呢，都是被描述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有一次是在罗马书的第四章的19节，就是描述说亚伯拉罕将近百岁的时候呢，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已死就是这里的致死，如同已经死掉一样，可是撒拉呢，就他的太太的生育呢已经断绝，可是他的信心呢还是不软弱。虽然亚伯拉罕到了100岁，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如同已经死的，如同已经被致死的，可是他的信心不软弱。然后另外一处在希伯来书的11章的11节， 也是提到亚伯拉罕，他说，所以从一个是反复已经死的已死的人，就是反复被致死的人，就要生出子孙来，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在这两次这两个地方呢，这个作者都是用如同已死或者是反复已死来描述亚伯拉罕这个已经逐渐要死掉的身体。因此呢，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如果我们对照另外两处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对这个致死就稍微有点了解。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肢体，我们属地的这种性情呢，要看作如同死掉的，仿佛已经死的。因为什么？如果是死的话，他就不会犯罪。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这些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因为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地上的性情当作死人的话，死人是不会犯罪的。这个也就是保罗他有严密的神学观，所以他说什么，你们像罪恶呢，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当我们在罪的面前，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是个死人，可是我们在神在耶稣基督里呢，就要看作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们是向罪死，是向神活，所以我们必须致死我们地上的那些邪情私欲，我们才能够向神是活着的。所以保罗接着说，在罗马书六章的第二节说，我们罪上如果是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所以借着我们与基督一同死，同埋葬呢，我们就有这个属灵的能力，把我们这些控制我们肉体的那些邪情私欲呢，来致死。当我们致死这个地上的肢体的话，我们是死人，不会犯罪了，所以我们就可以脱离罪恶的权势。想想我们现在所发生的很多的事情，我们刚刚讲到 WeChat 啊，讲到 virus 等等，都是如果深层一看的话，都是有罪恶的权势在控制着我们，都是有罪恶的权势借着人来控制着我们。接着呢，很快的，我们今天主要是讲这个地上的肢体所犯的是怎么样的罪。保罗非常不客气的一一的指出来，说这一些的罪呢，是属于我们旧我的生命，应该是与我们在基督里新我的生命是毫无关系的。可是因为你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受世界的耳濡目染，受世界的影响呢，旧我的生命往往仍然是抬头，我们地上的肢体呢，往往是想要得胜，本来是已经要死，已经是死的，却又要抬头。那保罗在这里把我们地上的肢体所犯的罪呢，大致上分为两大类，一个就是感官的罪，英文叫 sensual sin， 就是我们五官我们感情上所犯的罪。另外一大类是社交的罪，是 social sin， 就是我们与人与人之间社交生活中会犯下的罪，这些都是我们在地上肢体所犯的罪。那这些罪呢，一一的列出作为你跟罪我的参考，因为我们不小心这些罪在每天的生活中都会犯下来，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看作反复是死的一般。感官的罪呢，大概就是有五种，当然是很多，保罗就列出了这五种，一个就是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跟贪婪。那我们很快的看看其中的一些。那淫乱呢，大致就是指在性的这个方面呢，在一些不道德的行为，比如说 婚前的性行为，婚后的婚外情，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这些就是称为淫乱，在性的上面的不道德的行为就是淫乱，这个是非常的清楚，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每一天都可以看得到，打开新闻什么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呢，污秽，那污秽呢，主要是强调说，因为我们奢侈过度，吃得一塌糊涂，喝得烂醉，所以我们生活就随便了，导致生活上的不洁净，这叫污秽。我们有的时候呢，储藏东西，储藏到一个地步呢，奢华到一个地步呢，整个房子都是污秽的。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暴饮暴食，生活不检点，没有讲究卫生习惯等等的，所以我们生活上的不洁净，这个属于污秽。邪情呢，是指我们在思想上不洁净的，也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情感，英文叫 lust， 就是我们到一个地步，在思想上从不干净的思想到一个地步呢，是无法控制的，就像色情的东西，你刚刚看一两幕，看一两眼，到一个地步，有一些人被色情的这种东西给捆绑，所以在美国所谓的色情的这个事业呢，是非常的兴盛，所以呢，一些色情的影片东西，就是因为它掌握住人无法控制的情感，这个叫邪情。然后恶欲呢，是发自人内心一种邪恶的欲望。圣经一再的指出，我们内心的欲望呢，往往会决定我们外在所做的。因此呢，如果我们想要有外在一个清洁的行为的话呢，首先我们要洁净我们的内心，把心中的这个邪恶的欲望呢，这个恶欲呢除掉。所以大卫就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为我造一个什么清洁的心，把我这个恶欲除掉，使我里面呢重新有一个正直的灵。那耶稣也不断的教导我们，主要是说告诉我们一个观念，就是说人吃什么进去呢，不会污秽人，因为吃进去的东西呢，只是进到他的肚子里，你去厕所一下就排出去了。所以说食物都是洁净的，可是呢，从人内心里发出来的呢，才能够污秽人，就是从人内心里发出来这个恶欲呢，才能够污秽周围的人，这个是个恶欲。然后贪婪，我们主要在这一段呢，这个感官的罪呢，重点就在这个贪婪，其他的我们都很清楚。那贪婪也是可以翻成叫贪心。这个贪婪是什么呢？就是指那种多了呢而要更多的，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罪。那这个当然包括了所谓的物质的方面，比如说房子、车子、钱、皮包、鞋子等等等，也包括享乐的方面，我要无止境的享乐，就是多而又多，永远无法填满的罪，这个就是贪婪。所有贪婪的人呢，从来不会以他已经拥有的而满足，他总是嫉妒别人手中所拥有的。正如一个小孩子在吃，嘴巴吃个糖果，吃得很开心，可是当他看到别的小朋友手中有一个更大的糖果的时候呢，他就对嘴巴的糖果就失去了兴趣，因为觉得不好了。原本是好的，只等到他看到别人有一个更好的东西。那就好像我们大人一样，像牧师是开个 Toyota 的汽车，有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看到别人开个 Lexus， 或者是开一个Lamborghini 啊，或什么东西的车子，我就觉得这个 Toyota 真烂， 别人的车子比较好，这个就是贪婪，不以自己已经拥有的满足。在这里保罗特别强调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这个是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可是这一句话更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贪婪就是拜偶像，不像说一样啊，好像贪婪就等于拜偶像。那我们知道拜偶像的定义就是说，把任何的东西拿来代替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以别的代替神的就是拜偶像。因此呢，同样的贪婪就是对于神已经给我的我不满足，我要拿别人的来代替神给我的，这个就是拜偶像，也就是贪婪。不可贪婪呢，是十诫中的最后一条诫命。神说，你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十诫的最后一诫。虽然呢，不可贪婪呢，是十诫的最后一条诫命，可是并不表示它是最不重要的一条诫命。相反的呢，不可贪婪应该是十诫最重要的一条诫命，因为你一旦违背不可贪婪这一条诫命呢，你一定会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呢，而违背了其他的九条诫命。我相信神把这个不可贪婪放到最后做个总结，因为破了不可贪婪这条诫呢，你前面的九条一定会破。比如说一个贪婪的人，他一定会敬拜别的神，因为他贪心，他看到别人去庙里拜拜发大财，他说那我也要去庙里拜拜发大财，因为我每天读经祷告，好像越读经祷告越祷告钱好像越少，别人去拜偶像的发大财，所以我也要去敬拜别的神。然后呢，他会为自己雕刻偶像，同样的道理，他会妄称耶和华神的名，然后他会不纪念或者是不守安息日。哦，别人星期天去做生意赚大财，我为什么还要去教会呢？那我应该星期天也要去做生意，好，发点钱，发点财。贪婪的人会这样子嘛？然后呢，他会不孝敬父母，为什么钱给了父母就是少掉了一点呢？所以他因为贪婪的心，他就不孝敬父母，他会去杀人。我们很简单，很多人杀人就是要抢人家的东西，会去奸淫，就是要奸淫别人的妻子，因为他以自己的妻子不满足，他要女人要越多越好，所以就去奸淫。他会偷盗，因为贪婪，他会做假证见证陷害人，因为贪婪。所以不可贪婪是非常重要的，在旧约中不断的提醒你跟我，贪婪的后果呢是非常可怕的。想想目前我们所发生的一切的自然的灾害，不断的发生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而且是越来越严重。比如说南北极冰山的融化，中国的水灾的不断，那美国最近的西部的火灾越烧越猛，然后美国东南部的个飓风，最近那个飓风，因为美国最近那个 hurricane 到一个地步呢，名字都用光了，必须用 alpha beta 这种数目来取代，已经超过了美国的历史。如果我们追根究底去看看这一切自然灾害呢，我们就会发现都是来自于人的贪婪。原本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是看为美好的，把这个世界交给人，可是人因为贪得无厌呢，毁坏了这个世界。就在我昨天是星期六9月19号呢，我在看 Winston Salem 的美国的报纸呢，就提到了这些的问题。 就有人针对这个自然灾害，特别是强调美国西部的火灾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污染等等等，他做了一系列的分析。最后呢，那个作者呢，就是做下这样子的结论。他说什么？地球是一个生命体。当然有一些人会把地球叫做 Mother Earth， 就是地球当作一个母亲一样。那这个我们不相信这套，可是我们就了解，就地球就好像一个生命体，正在为它的生命或者为它的生存在挣扎着。而呢，我们人类是它的瘟疫，我们的 We human are her pandemic， 我们人类是这个地球最大的病毒，最大的瘟疫。这地球原本好好的，因为人的贪婪贪得无厌呢，就带给地球这种状况。有些人最近巴西那个 Amazon 的 forest 前一阵子一直在烧，他说我为什么要为地球牺牲我的经济，把我的那个丛林当作地球的肺呢，就吸收一些二氧化碳，我为什么要牺牲，为了让别的国家经济繁荣呢？我为什么？我也要开矿这个森林，开工厂，铺道路等等等。所以人的贪婪是这个世界的瘟疫，所以非常的可怕。如果我们仔细想想的话，那这个是五样感官的罪。可是保罗毫不客气的，当他讲完了这个感官的罪之后呢，他接着就说了三句话，或者是做了三件事。他立刻提出一个警告，保罗向他们发出严厉的警告，在第三章的第六节，保罗说，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或者是悖逆的人。悖逆的人主要是指那些不顺服不顺从的人，就不服从神的命令的人。那在这里呢，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就是中文的新译本呢，特别有一个括号，指出说有一些的原文的手抄本呢，没有悖逆之子或悖逆的人这句话。那也就是说，保罗所发出严厉的警告是说什么？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这个程度有很差，意思说以上神的愤怒呢临到什么，原如果按照和合本的翻译的话，只会临到那些悖逆的人，那些贪婪的人，或者是那些淫乱的人，都会临到这些人。可是有一些手抄本更可怕，说什么神的愤怒必临到，意思是说神的愤怒必临到这个地球，就必临到所有的人，即使你不贪婪，也因为别人的贪婪受到影响，即使你不去研发病毒或者是扩散病毒，你再出个马路呢去买个菜呢，你也会被病毒感染，因为必临到所有的人。这好像我们中国俗语的一句话说，祸及池鱼，或者是殃及池鱼，那个鱼在那边好好的做 他的 own business、哦、这边自己清闲的，结果呢，人家倒个污水到你的池塘里，那鱼也被毒死，跟他没有关系啊，他没有去贪婪啊，可是因为别人的贪婪，别人的过犯，他也受到了影响。所以感官的罪非常可怕，不只是不顺服的人，去做这个罪的人受到神的愤怒的审判，即使没有去做的人也受到审判。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孩子无缘无故生下来也被病毒传染，跟他根本没有关系的，无辜的，可是也受到传染，就因为这个罪的可怕性，罪的可怕性。那一个提醒，保罗再次提醒他们说，他们在没有得救之前的光景就是这样子。所以保罗在第三章第七节说， 当你们在这些事中还活着，还在那快快乐乐享受的时候呢，你们也是成这样行以上的这些的感官的罪，你们还活在里面，如同非常的喜乐一般。所以保罗提醒他们，已经警告了他们，再提醒他们。然后呢，圣经往往不只是给我们警告，给我们提醒，圣经也给我们一个鼓励。否则我们是没有希望的。所以保罗鼓励他们说，现在呢，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情，你们要远离这一切的事情。弃绝呢，这句话或这个字呢，往往跟不好的关系有关系，就是说要除去，要脱去的意思。我举个例，在罗马书13章的12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讲得太仔细，就是说对关于这弃绝。弃绝在罗马书13章的12节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至，我们就当脱去，我们就当弃绝这个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圣经往往告诉我们，当我们丢掉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要带上另外一样东西，我们要把那种暧昧见不得人的行为要弃绝，然后呢，把光明的荣耀的兵器呢要带上。所以呢，这个弃绝往往告诉我们，把不好的丢弃，所以我们要弃绝以上这些感光的罪。那保罗接着很快的说，不只是感官上的罪，还有个社交的罪。这个罪主要是针对于别人，就是说我们跟别人之间在相处之间所发生的罪。所以这个罪呢，往往都是发生在社会群体中，当然也会发生在教会的当中，因为教会都是一群蒙恩的罪人在里面，因为他还带有救我的这个罪，所以呢，在教会中，这个社交的罪呢，也会发生。你想想，人类今天到这个地步，只要有两个人的地方，一定会有纷争。只要有两个国家的地方，一定有战争。所以呢，这个社交的罪是我们地上的这个肢体所带来的。社交的罪，保罗在这边列出了六样，有恼恨，有愤怒，有恶毒，有毁谤，有口中污秽的言语，还有说谎。这是人与人之间，当我们在相处的时候，这些罪呢就会抬头，就会发生，是我们必须要把它致死的罪。恼恨呢，这一个字呢，跟前面讲到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个愤怒是同一个字的，就是说人有恼恨，可是在神来讲是愤怒。那雅各呢，在雅各书特别的提醒我们，雅各告诉我们，在第一章的19到20节，雅各书这么说，他说呢，我亲爱的弟兄们啊，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是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动怒就是恼恨，慢慢的有恼恨，因为人的怒气或者是人的恼恨呢，并不能成就神的义。所以雅各知道你我心中都有一种恼恨，或者是愤怒，或者是怒气。可是雅各说什么？我们要慢慢的把让这些事情发生，因为我们的怒气，我们的恼恨呢，因为你我不是完全的人，所以我们的恼恨呢，或者我们的动怒呢，往往是带着私意，不满自己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慢慢的发作，因为呢，我们相信神是绝对圣洁，绝对公义的，所以呢，神有绝对的主权针对我们所犯的罪，还有我们这个是罪人， 发出所谓的恼恨或者是愤怒，所以神的愤怒因为我们所做以上的这些的事情就会临到所有的人。神有绝对的主权，因为他有他的圣洁公义做基础。你我就不一样，你我不是完全的圣洁完全的公义，我们都有带有私心，所以呢我们的恼恨呢往往不纯正，所以呢你我没有权利所谓的发义怒。当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我是发义怒，我是为正义打抱不平我发义怒。你要停止，因为你我没有这个权利发义怒，只有神有这个权柄，绝对的权柄发义怒。所以呢我们不能有恼恨。当然雅各了解要完全的根除这个恼恨是很困难的，所以他是说有一些事情快快的听，快快的听别人在讲些什么，你慢慢的说，慢慢的解释自己。可是更重要的是你的怒气你的恼恨要慢慢的发作，慢慢的发作。当我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的时候呢，我们的恼恨就得到了解决。然后接着是愤怒，这个愤怒是不同的一个字。那对人来讲，恼恨呢是强调一种习惯性的态度，所以我们要养成习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恼恨，这个态度养成这个习惯。可是愤怒呢，英文叫 rage 就是说一个突发性的爆发性的恼恨，就是我们恼恨是一个习惯，如果我们这个习惯没有的话呢，你就不会有爆发性的这个愤怒。愤怒就是说我一件事情忽然之间惹我发怒，我就爆炸了，我就大大的爆炸，甩盆子，丢什么东西，骂人，这个就是愤怒 rage。 我们常常最近呢因为病毒的关系，大家在家里闷疯了，这个恼恨呢越积越深，所以有一些人一上了马路呢，开车呢看这个人不顺眼，那个人开得太慢，那个人超我车等等等，我就大发愤怒，有的甚至停下来开枪等等等。这个就是 road rage， 就是把心中累积的这个恼恨呢在瞬间就爆炸出来，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今天我早上看了新闻，只是很快的看到说纽约好像是昨天就是很多100多个人的 party， 就不知道怎么原因就开始开枪，杀了几个人，很多人受伤。就是人的恼恨这种习惯的态度没有处理，只要一个事件，就像一个泡气球一样，吹，只要一根针，它就爆炸，愤怒就爆发出来。然后恶毒呢，就是也称为阴毒。就是说是阴暗的，就是对别人怀有恶意的态度，就是当我看见别人的成功的时候呢，我的心里就难过，为什么不是我成功？看见别人失败的时候，我就感到很开心，嘿嘿，你看看那个人、哦、遭了报应，这个就是恶毒 malice。 然后毁谤呢是指在话语中诋毁别人的人格跟名声，非常可怕的事情。可是为了是要达到把这个人完全拆毁的目的。在希腊原文中，毁谤这个字呢不只是可以用在人的身上，它同时也可以用在神的身上。在和合本呢把这个毁谤这个字呢可以翻成三个不同的翻译。一个就毁谤。毁谤呢它主要是针对人，我毁谤你，我毁谤这个人的名声。毁谤。另外一个翻译叫亵渎。亵渎 主要是针对神，就是我亵渎神，我讲一些话呢是毁谤神的，就变成是亵渎神。然后另外一个是健忘，健忘这个翻译呢只是用在当时的那些犹太的宗教家来指控耶稣，说他自称为神，他说了健忘的话，就是耶稣说了毁谤的话，因为他把自己比作神一样。所以毁谤呢，我们大致可以说，我们是毁谤人的名声，我们是亵渎了神。哪里有神？神早就死了，神不在乎我，这个就叫亵渎。然后健忘呢，主要只是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耶稣基督把自己当作神，所以他说了健忘的话。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就用这句话呢来指控他，来毁谤他，来亵渎他、哦、毁谤。那口中污秽的言语呢，就是所谓的出言秽语。口中污秽的言语呢，污秽的言语就是我们讲的一般所谓的三字经，或者是粗俗的话，或者讲一些低级带有色彩的笑话，这叫污秽的言语。事实上污秽的言语已经成为今天这个社会一个潮流，一个时尚，一个风气。现在好多的电影，你如果在电影中不讲一些脏话的话呢，好像不好，就是说不好，就卖不出去。所以电影呢就必须讲一些脏话，有一些的演员啊，所以从头讲脏话讲到结束，口中的污秽的言语已经充斥了这个社会，充斥了社会。很多人不断的嘴巴讲一些不干不净的话，或者是淫词，一些低级带有色彩的笑话，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文化的一部分。有些人还要花钱去听这种的话。如果你去看一些什么 talk show 啦，或者像一些那 comic 的这个地方呢，讲笑话的地方，你进去就知道充满了污秽的言语。然后就是说谎。说谎是这个社交的罪，这个第六样。说谎是主要是指任何的欺骗，包括言语上的，包括行为上的，也包括态度上的，甚至也包括了沉默。当我们在一种状况之下，明明这些是谎话的事情，不管是言语、行为、态度上的这种谎话的这种行为，我在那边沉默无声，成为一个沉默的大众的话，我也参与了这个说谎。说谎呢，包括我们刻意的夸张，夸大其词，或者是我们对真理的曲解、扭曲，或者是我们在人面前要制造一个错误的印象。所以一个说谎的人呢，往往他是在假装是他所不是的。我如果不是个总统，我在人家面前假装我是个总统，或者我不是个富翁，我在人面前打肿脸装胖子，装作是一个富翁，这个都是说谎。所以说谎不只是我们出自于我们嘴巴所说的，在我们的行为上，在我们的态度上，甚至在我们的沉默上，都是说谎。不论你是夸张、曲解，或者故意造成错误的印象，这个都是说谎。那说谎在圣经中呢，用三种字句的形态来表达，所以说谎在圣经中呢，是非常的厌恶这个说谎。一个就是说谎是动词，是在这边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所谓的说谎。动词就代表它是一个说话的一个行动，我说了谎话。然后呢，另外一个是 叫谎言，或者是被翻成虚谎，就 lie 是个名词，是表示一个说谎的内容，我说出去的东西的内涵是谎言，然后呢，指说谎的人 liar 是个名词，是表示一个说谎的这个人，是这个人在说谎，他是成为一个说谎的人。然后我们知道说谎就是动词，就我就说谎话。那谎言呢，是一个说谎的这谎言的一个内容。那保罗呢，对基督徒的提醒警告，在以弗所书的4:25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要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所以即使在以弗所教会当中呢，还是有人在彼此之间用谎言来彼此的来相对。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把这个谎言，你说谎的这个虚假的内容呢，从你们中间丢掉，弃绝，然后呢，要取代的是什么？用实话与你的邻舍来相，就是交通。然后呢，保罗又提醒他们，在罗马书1:25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了虚谎，所以把真的变成了假的，神是真正存在的呢，他们把它变成了虚谎，怎么样呢？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去敬奉那创造的主，主是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呢，这一群人把真神变成了虚谎，说这个神是假的，他反而去敬拜那些他们手里所捏造出来的东西，不去敬拜那个创造这个世界的这个主。所以呢，这个就是虚谎。然后呢，说谎的人最主要当然不能用人，这个东西很难描述，因为魔鬼不是人啊。可是耶稣说什么？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亲。在约翰福音8:44，耶稣这么说，针对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呢，你们偏偏要去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是不守真理的，因为呢，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他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说谎的人要非常的小心谨慎，因为耶稣说，说谎之人的父亲呢，的始祖呢，的来源呢，是来自于魔鬼。因为魔鬼早在伊甸园就用谎言欺骗了夏娃跟亚当，所以他是世世代代所有说谎之人的父，因为谎言是来自于这位魔鬼。说谎的人就成为他的儿女，是非常严厉的一句话。非常可惜的，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尤其是在今天，我们就讲今天来讲，发生的悲剧呢，是充满了说谎 ，fake news 充斥的。你打开新闻，你都不晓得听到的是真的还是假的。那说谎呢？是一个说谎的人他所能付出的行动，因为我说过说谎这个动词是一个行动，所以说谎的人他所能做的东西呢，事情呢，就是说谎，他只能说谎，他不能说实话。然后谎言呢，是一个说谎的人他所能接受的内容，因为说谎的人 他习惯了，他只能接受谎言，因为他无法接受真理。真理对他来讲是虚幻的，是不实际的。所以说谎的人，他到一个地步呢，当这个说谎的习惯进入他的生命之后呢，他只要一开口，这个动作呢，就是谎言。那他的耳朵或者他能够接受的东西呢？他的所谓的 antenna，他的天线呢，只能接受那个虚幻的频道。真理对他来讲是他无法接受的，真理只能在他的脑头上这样越过，他接受不了真理。这个是现今的世代的可悲啊！现今的世代以假乱真的多得要命啊！太可怜了，假货、假药、假的等等等，充满了这个世界。这个是可怕的，所以神早就对以色列人有这条诫命。神说：“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你们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说谎、跟偷盗、跟欺骗、跟起假誓、跟亵渎的神的名是连在一起，这些就是因为说谎所造成的。那先知何西阿呢，对说谎有一个一针见血的描述，在第7章的第3节。事实上，今天是我早上根据读经日影所看到的，我特别打出来，就今天早上。何西阿书第7章的第3节，他是描述以色列人说，他们行恶呢，为的是使他们的君王欢喜；说谎呢，为了使他们的领袖喜乐。所以这些百姓到一个地步呢，他们作恶多端，是为了让他的君王、他的国王快乐欢喜；他的说谎呢，是讨他领袖的喜乐。到一个地步，这个世界充满了行恶，充满了说谎，说谎就等于行恶，行恶就是说谎。所以呢，到了新约，约翰一书呢，这个使徒约翰呢指出说，谎言呢跟真理是不能共存的，所以魔鬼呢跟耶稣基督是不能共存的。所以他怎么说呢？约翰一书2章的21到22节这么说：这个老约翰呢，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什么？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那个人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所以这个世界最大的谎言就是什么？不认耶稣基督为主。这个是最大的谎言。这个谎言绝对不是从真理出来的，因为谎言跟真理是不能共存的。哪里有真理，就不会有谎言。哪里有谎言就没有真理，那这个真理呢，永远是指向着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跟生命。那相反的谎言就认为耶稣不是道路、不是真理、不是生命，这些就是敌基督的，是抵挡耶稣基督的。所以你我要了解，谎言在神眼中看为是很憎恶的。因为谎言跟真理是不能共存的。那耶稣说什么？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是真理的灵，不是谎言的灵哦。所以耶稣在要离开世界之前，为这些门徒的祷告说：“我要求父，父就要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者是教导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个保惠师，这位圣灵是什么呢？就是真理的灵。真理的灵， 真理的圣灵是乃世人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呢，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真理的圣灵就进到了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才能够认识他。可是世人不能认识他，也不能接受他，他们是无法接受真理的。所以这个很严重的一句话，因为当一个基督徒说谎的时候呢，他是与说谎的那个父的父同在，他就是与魔鬼站在一起。当我们说谎的时候，就是站在魔鬼那边。相反的呢，当我们说实话，说真理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就与这一位真理的灵站在一起。我们不要以为说谎是一个小小的事情，在属灵上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谎言跟真理是不能共存的。谎言是来自于魔鬼，真理呢是来自于圣灵。那这是社交的罪，有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口中污秽的言语，还有说谎，在这边有六项。很奇妙的呢，这六项中只有说谎是动词，很强调跟其他的特别提出是个动词，是个行动。其他的很多的东西到最后呢就累积就到了说谎。我们有的时候的恼恨，我们的愤怒，我们的恶毒，我们的毁谤，我们的污秽的话，就是到了顶峰的时候呢，我们就借着谎言来表达出来，我们就成为一个无法接受真理的人。然后保罗将我们地上的肢体中所犯的罪呢，就分了这两大类，感官的罪跟社交的罪。然后希望求神帮助你跟我，我们要鉴察，有机会就好好读到这段经文来鉴察，说我是不是又我地上的肢体又引诱我去犯了这一些的罪，不论是淫乱的、污秽的、邪情、恶欲、贪婪、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口中污秽的言语，还有说谎。在这两大类中，你会发现最后的一项等于是高峰。我们感官的罪的最可怕的就是贪婪，我们人与人之间社交的罪最可怕的就是说谎。如果你我之间可以把这个贪婪跟说谎挪去的话，我们之间就很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国家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国与国之间这个世界也不有太大的问题。这世界导致今天这个状况，就是因为感官的罪的疾风贪婪，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罪说谎，导致今天你我这个状况。求神借着他宝贵的话再一次的来唤醒我们，这个地上的肢体是可怕的，他所犯下的罪是非常可怕的。起初你觉得毫无感觉，等到爆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真的是你我无法想象。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所发生的这事情，我们人类所谓的已经把那个 Pandora 这个 box 打开了，我们人想要成为神，我们人想要流转这个地球或者这个世界的取向，我们人因为满足自己毫无法填满的贪婪，我们人呢借着一些的虚谎呢到处的散播，为了自己所有的贪婪做掩饰，一个谎言用另外一个更大的谎言来遮盖，一个贪婪用更大的贪婪来满足，这个是你我这个世界今天的走向。 2020年是很特别的一个一年，就把人心中的这种污秽、贪婪、说谎呢，就大拉拉的就呈现在这个世界，呈现在你我的面前。可是很多的人仍然无法接受，他也不愿意接受，他也不能接受，因为没有真理的灵在他的心中，他不能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认为众人做的都是合对的，可是他忘了，大部分人的意见是错的，因为当初定死耶稣基督的都是大多数的人。同样的，那今天在这个世界，大多数人呢，不见得是对的，只有合乎神的教导的才是对的。最后呢，就是因为如此的可怕呢，所以保罗说，所以呢，我们要致死，我们要把这个我们地上的肢体，我们地上那种属世的这种情欲，这种欲望呢，把它看作已经是死的。那我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情，我们要离它越远越好，把它像那些破烂的衣服，把它丢得越远越好。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在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时候，我们这个旧人早就应该脱去了。这个旧的衣服，已经破烂的衣服，毁坏的衣服，臭的衣服，已经脱去了，行为也脱去了。可是我们为什么还要把它拿起来穿上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致死，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弃绝。而这就是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旧人的行为呢，要与耶稣基督已经同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这个罪恶的身体能够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当我们不致死我们的肢体的时候，当我们不弃绝这些的罪的时候，当我们把旧人的行为再一次的披穿上的时候呢，我们永远都是罪的奴仆，我们永远无法脱离罪恶的辖制。我们已经自由的人，为什么还要回去做罪恶的奴仆呢？这个是保罗一再的苦口婆心的对哥罗西的这些基督徒所说的，也是同样对今天你我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说的。我们到了美国已经是自由的，不能讲说是对罪恶的自由，至少是对人生的自由的。我们为什么还要顾念我们来的地方呢？像我从台湾来，当然我会顾念一些台湾，可是台湾也有一些枷锁。可是我既然来到了美国，这个言语自由，种种的自由的情况，我为什么要顾念那些不自由呢？同样，我们弟兄姐妹很多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牧师很少讲这些事情，可是今天借着这个要跟你们讲。既然我们知道大陆是个集权的，或者是苏联，或者是北韩集权的，我们既然从这个集权的来到这个自由的国度呢，我们为什么还要思念集权的一些的东西呢？这个就是我们是自由了，我们不要被罪恶来辖制。所以有人说了一句话，说什么是真正的恢复 recovery。求神帮助我们这次疫苗发生能够顺利的发展出来，使我们人类可以从这个病毒中再一次的叫 recovery， 经济恢复，健康恢复，人与人之间的恢复，能够去教会恢复，能够安安全全的坐飞机去度假等等等。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属灵的恢复。Recovery， 恢复就是当我们再一次的回头，决定要我要做一个属灵的人，不是做个属世的人，属罪恶的人，我要再一次的做一个属灵的人，我必须根据神的教导做属灵的事。 这个才是恢复，否则呢，你又回到原来的位置。所以你我，当我们再一次恢复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回头，回到神面前说，神啊，求神你来帮助我，致使我那个地上的肢体，我要再一次要在神面前立志，做个属灵的人，做个在真理中自由的人，我根据圣经的教导做那些属灵的事情，如此这种人才能够真正的活出生命的见证来。如此我们的见证就像馨香的祭一样，能够呈现到神的面前，能够让世人来观赏，将荣耀归给这位耶稣基督。那我相信呢，你我今天处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一直困扰着我们，我们必须要把它致死。我百思不解的，我们今天能够被社交媒体到一个地步，我不能一天不用 Facebook， 我不能一天不看不用 TikTok， 我不能一天不用 Line， 我不能一天不用 WeChat， 我不能。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能？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时间就花在打开你的书架上被灰尘遮满的圣经，打开读一读，向神祷告？为什么我们不能如此做？所以呢，一些东西被禁，被什么成为影响我人生活着的目的，在social media 被转播的一大堆，这些人他的生命被这个救我的老我的东西捆绑的太厉害了，那基督耶稣要把你我给释放出来。我们如果有一天能够把我们的手机，把我们的 iPad， 把我们这些社交媒体关掉的时候，就是我们真正得着自由的时候。我相信呢，这个是我们你我在这个2020年，在这个特殊的状况中，神再一次用这种的特殊的严厉的状况要唤醒你跟唤醒我。否则我们日子依旧的过去，麻麻痹木木的这样一过去，我们活着是非常的没有盼望。求神借着牧师最后这些严厉的话呢，不只是提醒你，也是提醒我自己，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地上肢体的这种情欲、这种性情呢，一定要致死，否则我们很难前进，否则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活出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活出的生命来。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有的时候神的话语实在是像一根针一样刺在我们心中，挑开我们那些伤痕，是我们自己不愿意看到的。我们一直像一个受伤的孩子一样，不断的用那个 Band-Aid 一直缠裹我们的伤痕，可是我们的伤痕在没有在神的医治之中，没有在暴露在阳光的这个照射之下，一直在里面朽化腐烂。主啊，我们实在有的时候不愿意见到，可是神你的话语却要我们能够面对，要让我们看清楚我们的内心是如何，因为人心是比万物都诡诈，是坏到了极处。可是神你不只是指出我们的罪来，你也鼓励我们，你也为我们指明了一条能够克服这些罪的这个道路，只要我们愿意来遵守，愿意凭着信心依靠神去做，我们的生命必然会得胜。我们不仅是得胜，我们是得胜还有余，任何环境困难都不能拦阻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你的爱一直在吸引着我们，求主再一次的保守我们在现今的状况， 社交媒体的这个不断的向我们的攻击，真假信息混淆，以假乱真，真理被掩盖等等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毕竟还有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让我们有这勇气去多做那些对的事情，弃绝那些错的事情，那些不好的心思意念从我们心中挪去，让我们奔走在那光明的道路之上，让我们的生命与这个世界的生命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来自于天上，不是来自于地上。我们的生命是来自于光明，不是来自于黑暗。我们的生命是来自于真理，不是被谎言给充满。求主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把底下时间交给你们弟兄姐妹。